你可以骗过自己，真的。请问要怎么成为紫砂战队？这位网友，你已经是喽。如果你哪天需要我，你再叫我，我会出现。请问这件事情，你十年后会有感觉吗？欢迎收听紫砂欧娜，大家好，我是欧娜。紫砂欧娜这个节目呢，不知不觉也迈入了三周年，其实已经过一阵子了。我记得我是三年前的一月开始录第一集，然后我想说不如就来做个三周年 QA 吧，因为随时都会有一些新听众加入，那一些新听众可能对我还不是很了解，这一集就是来回复大家对我的所有疑问。那因为真的题目超级多，种类超广，我大致分为个人篇跟节目篇。好，首先个人篇的第一题呢，是有人问说，请问欧娜怎么建立自信？如果你们有看过我的书，应该知道我是一个超级没有自信的人。我开始有自信真的是工作了几年后才慢慢的培养出来。那我简单来说，我觉得怎么培养自信呢？第一，就是你要让自己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我就开始保养，开始学习化妆，开始练习打扮。我以前真的超级不爱保养，就是我每天有洗脸就不错了，我就算可能有上化妆品，我也几乎不卸妆，就直接洗脸洗掉，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化妆水，没有什么精华液。我的化妆水好像是妈妈买给我，然后我大概用了好多年才用掉，可能尾声都早就过期。就是我真的非常不爱保养，因为我真的工作太累，我没有心情顾自己。然后那时候我也是皮肤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像是很多黑头粉刺，毛孔非常的粗大，然后也会长痘痘。现在是几乎都不会长痘痘，但是以前有时候一些状况下我是会长痘痘。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在鼻子上面长了一颗超大的痘痘，而且是好几个月都没有消掉。然后那时候有同事看到我还说，欧娜你好像巫婆，就是有一些巫婆可能会在鼻子上有那种凸起，他就说我很像巫婆。其实我已经忘记是谁讲，但是我就是一直对于这个形容词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觉得很受伤。会不会是从巫婆开始之后我就想要认真保养啊？我知道了，我大概知道什么时候我开始认真保养，就是我去北京后。因为以前在台湾工作实在是太没有个人生活，也没有时间去逛街买保养品，然后每天回家就是想睡觉，也不洗澡，都早上才洗澡。但是去北京之后，我开始有正常人的上下班时间，我下班有机会去逛街。然后穿衣服呢，也是随着近年越来越多大尺码品牌很友善，很友善胖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越来越多选择。我以前只能去雅虎奇摩的超级商城，然后买一些有点类似古着啊，或者是一些晕染衣，他们比较常会出大尺寸。但是近几年真的出了好多大尺码品牌，所以我的选择就变非常多。另外呢，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培养自信的，我从高中就开始练习，就是会自拍。你可以骗过自己，真的。我现在回头去看以前别人拍我照片，我就想说我以前有长这样吗？因为我印象中我一直觉得我蛮漂亮的，你知道，因为以前我真的很会自拍，从高中我就一直很擅长用一些自拍软体，那时候根本都还没有camera 360， 好复古，或者是没有美颜相机，没有美图秀秀。可是我那时候就会把 Sony Ericsson 的照片拍完之后，然后再自己调色，调得非常白非常亮，所以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就觉得我自拍很漂亮。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培养自信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是见仁见智， 也可能会更没有自信，或者是摔个狗吃屎，就是滑教软体。很另类吧，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有一部分的我或许是当年滑教软体，然后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愿意跟我聊天，哦，非常的卑微，他们愿意跟我聊天，然后可能每天都会跟我传讯息。我慢慢的觉得说，诶，原来也有人会喜欢跟我聊天，他不见得喜欢我，但我会觉得说我身上可能有些特质有吸引到这些人。随着年龄，我认识一个又认识第二个，我就会想说，诶，原来我不只会吸引到一个人，我可能会吸引到两个人。虽然不见得最后有开花结果，但是我觉得光是我发现自己有一些特质会吸引别人跟我聊天，我也从这方面有得到自信。会不会第一题又回答太久？然后另外像得到自信的还有来自于爸妈给我的爱啊，或者是网友们给我的爱。我虽然当年在爱情上没有得到，但是因为我的其他生活或者是我朋友间我都是很被宠爱的一个人，所以那方面也会让我得到自信。其实这个我以前没有那么多感觉，但是 上次跟男朋友聊，然后他帮我分析出来，我想说好像是，他就说我在一个很有爱的家庭长大，所以他觉得我为什么有保持一些乐观的个性，可能就是从那边而来。好的，那下一个呢是问说，请问穿搭灵感都来自于哪？我觉得我没有到非常的会穿搭，但是我很常会做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会去看这个卖衣服的品牌他们怎么搭配这件裙子，如果他们都固定搭某一个长袖的衣服，我就会去找个类似款去做搭配，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就会直接买他们的一整套，我就会这样子练习穿，穿了之后就想说哦，原来这个色系跟这个裙子最搭，那我之后可能也是用类似的方法这样去搭配。然后另外我有一个比较注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身上有太多太多颜色，就是不要上半身红色下面绿色，然后鞋子又是不同的颜色，就是让颜色都是比较同一个色调，大家就会突然说觉得我穿得很好看，但其实我都想说其实我也没干嘛，我就尽量找同一个色调。所以像是袜子啊或者是上衣类的，我都是没有在局限说我今天要买什么颜色，就是袜子我都是什么颜色都买，因为我想说一定某一天穿搭用得到，这是真的。因为我常常会买一些怪颜色衣服，然后都会好苦恼说请问这个绿色要配什么，结果我就可以在衣柜里找到一双一模一样绿色的袜子，因为我就是有非常多袜子，我觉得袜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哦。好，那下一题呢是说，欧娜都靠什么撑过苦瓜时期？我除了就是在网络上抱怨发牢骚去排解压力之外，我自己也觉得以前的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想法耶。我的座右铭当年就是号称是走一步算一步，就我没有什么目标，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工作，然后啊我在赚钱，所以我就不会想太多的一直在做，我有外加我很喜欢当时的工作啦，所以我真的没有特别是靠什么撑过去，认命的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哦，或许有靠吃啦，就是可能狂吃猛吃去撑过苦瓜时期，靠吃东西排解压力。好，下一题是说，如何保持好心情跟如何转念？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可能是经历的很多很荒唐或者是很凄惨的事情，所以我个性真的好乐观，就算跟那个好朋友吵架然后被集体排挤霸凌，我都会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我生日快到，这是一个惊喜，就是我真的从小就很会转念，然后我是真的直到生日都结束了一两个月才发现说 OK 是真的被排挤，但是我当年就是很会安慰自己。然后现在的话我是差不多睡一个觉就会好非常非常多，有经历一个休息我起床就会觉得说啊没差了，然后有时候我也会用一句话去安慰自己，就是我会告诉自己说，请问这件事情你十年后会有感觉吗？我大部分只要这样子去问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有种好像可以度过了，因为我十年后应该真的不在意。然后像我现在就回想我工作以前发生的事情，很生气的，然后或者是很伤心的，我现在都没有任何感觉，因为就是好多年，那时间真的会冲淡一切。然后有时候我也会思考说，请问这个人或是这个事物值得让我那么的痛苦吗？他是谁？就我会反复的思考这件事情，他值得吗？他是我在乎的人吗？他是我值得在意的事吗？然后如果还好没有很在意，就 let it go， 我就不再管他了。好，那下一题呢是，请问怎么看阶段性的友谊，很好的朋友渐行渐远很难过？我到了30岁以后，我就没有再那么在乎朋友要几个，朋友要很多，朋友要一直保持联系。我觉得应该很多过30的朋友们，你们应该也都这样想，就是你们曾经以前一定会有一些朋友是每一个月都要见一次，每两个月都要见一次，每半年都一定要办个聚餐去唱个歌吧。我现在已经几乎没有这种朋友，但是我觉得经历的事情不一样，工作不一样，生活环境不一样，然后例如说有些人可能结婚之后就完全以家庭为主，我觉得就是一定大家的价值观会越来越不一样。那我也有经历有点类似的事情，就是我曾经非常好的朋友，这几年我们真的是联系变得非常非常少，然后以前是会聊天啊，会讲电话啊，会怎样的，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了。但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想要 hold 住这段友谊的人，然后我已经有很主动的做过几次，所以当我发现我今天不做这件事情去维系友谊，对方也不在乎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那我也不要那么的汲汲营营，因为或许对方已经没有想要这么密集的保持联络，那我就觉得 OK， 那我们就这样淡淡的友谊就好，然后如果你哪天需要我 你在叫我，我会出现，我就是这样子想。所以这是一个可能长大后才会比较明白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以前就是真的超级 care 朋友，有点怪怪的，一定要谈判，然后有点感觉他今天臭脸，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问清楚。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想说就会说 It's fine， 就是你知道变得很看开一切，因为毕竟生活有很多更需要关注的事情，更希望大家可以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多一点，不要一直在想朋友怎样朋友怎样，那个就算了吧，那是学生时代的我们现在长大了，就是多关注自己就好。好的，那下一个是聊天达人欧娜，公司聚餐好尴尬，要聊什么呢？这位网友，我想跟你说，其实我以前在公司聚餐的时候我是不讲话的，我就是只会跟我的 team 少中啊小中啊星星，我们就坐在一起，然后我们完全不会跟任何其他部门的人聊天，因为没有人想要跟我们同一桌，因为我们就是太怎么样太封闭了，所以都会是其他一些比较熟悉的同部门的人会坐在一起，然后我们可能会变得跟一些也是边缘人的组一起坐一起，但我们都非常享受这件事，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只跟我们 team 的人当朋友，但其他的都比较不熟。那这位网友，我记得他原本是问说就是跟长辈怎么聊天，反正如果今天是工作场合我就是不太会主动聊，但是像现在因为最近我有去跑通告什么的，然后也都会遇到一些比较长辈的主持人，现在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如果今天不聊天就是可能会冠上没礼貌，可是以前在公司因为工作太累不太想管这件事情，但今天我是去宣传我的书，所以我都会非常认真的聊天，我就会开始叽里呱啦都不行，然后就会说嘿、hey, 你好什么什么的，那请问一下你这节目是大概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啊，你们主持人之间是什么认识的啊什么，就我就会自己自带很多问题，努力的想要那个让自己不要看起来太冷漠啊太讨厌，有时候的我的确是太怕生了，但是在我还是会看场合，如果今天这个场合我必须坚强，我必须要社交能力开起来，我就是会把它开起来。好，下一位网友呢，其实这一题我比较不知道我要给什么答案，但是因为这个网友他要打很多句子说拜托帮帮我，我想说好，他说23岁读硕一会觉得26岁出社会太晚吗？其实我以前有个朋友也这样问过我，他就是研究所念了1年后又觉得不适合自己，所以他休学又去念另外一间，然后他那时候也是变成还要当兵什么，所以最后变26岁出社会。可是那时候我一开始也觉得说会不会有点晚呢、啊？以前还要当兵当比较久，这样我那时候也是想说会不会有点晚，可是后来我听他讲，我发现他现在念的研究所他真的超级不喜欢，他是真的念了之后才发现说这完全不是我兴趣，然后他之后要念的研究所是他更有兴趣的，他也想好他如果之后念第二个研究所那他要去做什么工作他都想得更清楚，比起第一个来说，我就发现那至少他对未来是很有想法，然后他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真的可以帮助到他未来，所以那时候我是听完之后我就说那也还好吧，26岁有很晚吗？也还好吧，我觉得想清楚然后知道自己未来要什么，知道自己现在没有浪费时间更重要，不用担心外在的眼光，毕竟这是你的人生，别人他们是那边叽里呱啦是会帮你过生活是会帮你工作吗？然后你如果你今天你真的想说好我不要念这些研究所了，我现在就赶快随便去找个工作，因为我不想要太晚出社会，那请问一下你哪天没钱他是要借你钱吗？所以就是没有，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尽量以自己为主去做所有的决定， OK， 也祝这位26岁才会出社会的这位网友，也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好，下一题呢是说欧娜你怎么决定露脸的？其实我一直都有露脸，因为我的 IG 是我的 IG 啊，我从大学就开始经营，那时候大学 IG 才刚出，然后我都还没有 iPhone 4S 的时候，会不会太久以前，我就已经用爸爸的 iPad 然后办了一个 IG 账号，这样我就已经在露脸了，我也会自拍，而且是很长很长自拍，我的脸书也非常多我的自拍照，但是后来真的是因为变态胖我就没自信，然后我那时候自拍就是都会更夸张，开滤镜取角度到不行，修图修很大，然后后来呢因为我有玩交友软体，然后就有认识一些人，可是我又不想让这些人知道我本人到底多胖，所以我的 IG 那种很真实的面目就越来越少，就很常放一些图插图，网友画我的插图，然后或者是一些更夸张的很开滤镜的自拍啊，外加我直播绝对不露脸，因为直播镜头非常真实，所以我永远都拍天花板，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以为我从来不露脸， No no no， 我其实很爱露脸，只是中间经历过一段不喜欢露脸，不想要被别人发现我长怎样的时光。然后那时候少宗非常的爱拍我，我讲的不是你们书里看到那些照片，是还有很多限动，我通通不转发，因为我还是不想要让我的网友们知道我到底本人长怎样。除非他们有去追踪少宗，他们就会很清楚。但是如果只追踪我的，我希望有一个神秘的面纱挡在前面。那下一题呢，是问说，请问之后会让男友曝光吗？我这一个呢，完全就是尊重他，就是他今天想曝光，我就会让他曝光。那他今天不想曝光，我就不会让他曝光，我就会保护保到满。那他目前是不想曝光，那我就把他遮起来，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今天像是有一些 vlog 或者是什么限动，有不小心让他曝光一点，请各位放心，那也一定是我跟他讨论后，他觉得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的，那我才发出来。所以我们绝对不会不小心到就是把他脸大曝光给大家看，不会，就是都还是会注意的。好，那下一题呢，是说欧娜休息的时候都在干嘛？我休息的时候就是在跟家人相处，就是跟爸妈去吃饭，然后跟爸妈去逛街，或者是自己去看电影，就是蛮常一个人，很常一个人逛街。如果你今天在信义区看到一个身高175公分的高大女子走来走去，非常大的几率就是我一个人在逛街。我真的好常一个人在逛街，因为我有时候会把逛街当运动。我想说我信义区这样走几趟感觉会变瘦，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到处走来走去这样。那下一题呢，是问说，想问欧娜减重花了多少钱？我的教练课呢，目前上应该超过50堂，我不知道到底总共上几堂，但是应该是一定超过50，然后一堂就是1000多块嘛。然后诊所的花费呢，我已经减重差不多1年多，那我看诊所大概看了也是差不多1年，那中间在12个月份呢，只有2个月是因为我有跟他们业配的关，我有发他们发一篇贴文，然后那2个月他们送我，那其他都是我自己出钱，这样总共诊所的部分应该是10几万，一个月超过10000绝对。那其实我当然也有想过说，这样会不会花太多钱，我是不是可以省去这个花费这样。但是因为我蛮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今天没有诊所的帮忙，没有医生督促的话，我应该会变摆烂。我不确定我会摆烂到什么程度，但我绝对不会有现在减重方面的小成绩，所以我觉得诊所也是帮我很多。所以为了健康，我就是想说这个钱我就花下去，这是一个否健康的钱，然后也真的有越来越健康。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很庆幸我一开始有接触到诊所，帮助到我很多。那下一题是问说，减重配合诊所需要搭配吃药吗？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到很病态的话，他或许专门 follow 营养师的课程他就够了，但有一些像是真的身体有出现红字啊什么的，就需要搭配吃药。像我有甲状腺，然后还有雌激素有关的也有问题，然后还有胰岛素阻抗，就是一些东西，然后这些都要吃药。但是随着减重越来越有成绩之后呢，这些药都会减少，剂量也会降低，这是一定的。就是医生并不会说你都已经减很多了还一直要你吃药，我现在药都变很少，我现在就是吃饭前会吃半颗药，然后其他几乎都不用吃了。耶、不然我有一阵子真的是又要吃药又要吃保健品，真的是喉咙快给丢。好，那下一题呢，是非常多人很爱问我的问题，那我以前比较懒得讲，不会讲，不想讲，但是今天想说好吧，太多人问了。请问离目标体重还有多远？我现在应该是差个10几公斤就是到目标了。这个目标是我一开始设给自己的，我讲的一开始是比现在胖40公斤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设了那个目标，我有记在一个 app， 然后它现在就是有写说抵达还有几趴的路之类的，反正它有写说你已经完成几趴，然后剩几趴，我觉得已经完成了很远，像马拉松，但是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就是10几公斤慢慢来。好，下一题呢，好多人问，想知道理财方法跟工具，有在投资股票吗？我只有投资定期定额，就是很久以前百分百有介绍过的元大证券的定期定额，然后那时候因为业配，我就真的去买了定期定额，然后买到现在。然后目前呢，我买的刚好都是小赚小赚，但就是小赚而已，这就是我唯一的理财工具。像是保险类的，就是妈妈以前帮我买的，然后剩下就是存起来。好， 好，下一题呢，有机会的话会像少中一样做副业吗？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听不懂这个题目，我可以帮他补充一下，就是少中这个月底或下个月呢，他跟我摄影师一群人一起开的那个摄影棚要开了，这样子。我摄影师呢，他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摄影棚，陆续呢已经，这应该是第四间，前面三间都是租约到期就关店，然后他就再找新的地点然后再开，这样。我已经去过三个了，接下来去的就是第四个。这个摄影棚呢还会结合录音室，他们好像有弄一个小隔间可以录音，所以到时候就是一个摄影棚加录音室。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之后可以 follow 一下那个这方面的资讯，就是你有需要啦，搞不好就有机会看到我，因为我超常去拍照，就是我一个月会去很多次，所以搞不好有机会见面呢。然后这题是什么？这题是说有没有机会像少壮一样做副业。我觉得要先等我想到我到底对什么有兴趣，因为其实这些东西我就是比较还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突然对某个东西有兴趣然后就想做，那到时候一定会跟大家分享，请大家多捧场，但现在就是没有。好，下一题呢是说好想念天花板联合直播的小故事们，还有机会开吗？这个呢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几率很低，并不是我不想开，是因为大概30,000粉丝的时候我再开这个东西就已经几乎没有任何人要答应了，就是可能听众变多或者是潜水的人更多，所以真的我每次按邀请谁来陪我联合直播都没有人要答应，真的没有。然后那个直播就会变得很尴尬，就是我一直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点点被拒绝被拒绝被拒绝，这样我想说好尴尬，然后大家在那边干等，然后你就在那边点了10几个20个，没有人要答应跟我联播，所以现在联合直播是不是变很少，好像变得很不流行，所以我已经也很久没开联合直播，这是真的。好，那下一题是未来还会办紫砂聚餐吗？这个呢应该也是不会。因为我已经办了好多签书会，然后真的好多网友这么热情的来，我想不透如果我今天要办聚餐我到底要办在哪，是办板德吗，还是要办在什么婚宴会馆？那如果今天真的那么多人来参加来吃饭，那大家到底聚在这里要干嘛？因为我又不可能一个人穿梭，然后假装签书会有300人，然后真的也300人来聚餐好了，就有30桌，我就是新娘子，然后我怎么可能跟每一桌的人都聊到天，然后我聊完刚好这聚餐大家都吃饱，然后我一口饭都没吃，就是整个聚餐我想不透要怎么聚餐，聚不了，又不是只有10个人我就可以认真的聚餐。但是如果现在叫我办聚餐，我想说那请问我到底要去哪办，然后怎么办大家会开心，我真的想不透，所以国民拿塞。但是我有很多活动啊，很多有的没活动都会继续的公布，然后你们可以关注一下。下一题，发现实动态前会思考这个可以发吗，会不会被骂？当然都不行。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曾经有发过限动，被人资警告说哦，那这个真的不能发，会被骂会被检举什么之类，反正就是很危险。所以我从以前就知道我的限动是很多人在看的，不管是我知道的人或者是很多我不知道的人，一定很多人在看，所以我真的有越发越小心，毕竟很怕被告，所以就是当然一定会思考这些东西。而且大家就是其实随着那个网友越多，当然是讨厌我的也会越多，然后他们不见有追踪我，但他们真的很关注我，就是他们可能没有按追踪，但他们我发什么限动他们一定都超快就看到，所以我当然在这方面是更加谨慎。好，下一题呢是说，请问身为网红对于未来的未知会有压力吗？我觉得一定会有，但是有时候工作一忙就会突然忘记那个压力，所以就承接上一题，就是我像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更加小心翼翼，因为现在真的很多网红翻车，所以我就是要很小心的踩在这条路上，然后尽量做到更多人对我的所作所为是满意是接受是喜欢的，这方面我都很小心。然后另外因为有压力，所以我也有做一些新的尝试，像是写书联名，这都是新的尝试，就是希望可以多方经营，然后还有剪片，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所以多方经营，然后看看这条路我可以走得多长多远，希望可以变成紫砂奶奶的时候都还在经营着好吗？那下一个呢就是比较基本的题目了，请问欧娜的生日星座月亮星座，我的生日是8月16号狮子座，然后我的月亮星座是双鱼座，但是我真的没有很相信星座，我真的好常讲这句话，就是 因为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个体，所以我就不喜欢被分成说哦，你是 ABCD、不是什么 ABCD， 你是 A 型 B 型 O 型，或者是你是哪个星座，我就想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少分类，所以我都没有很相信这些。然后下一个是很多人问我说十六型人格你的 MBTI 是什么，我的 MBTI 呢是 ESFP 表演者，但是这是多年前做的，那时候刚红的时候我就做了，而且那些题目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最后算是有点乱选，所以这个表演者到底准不准我真的 I don't know， 因为 E 好像是要很活泼，但是我觉得我私下根本一点都不 E， 所以这个 MBTI 就是讲给大家参考，然后因为那题目真的太多，所以近期我也是不会再重做一次，不好意思。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节目篇，就是 about 紫砂欧娜这个 podcast 的一些 QA。 然后第一题呢，他就说他是中间才加入的听众，一直很好奇紫砂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是问说为什么节目名称前面要加紫砂。那真的新听众不会知道，所以老听众请担待，因为我再讲一次这故事。紫砂呢就是自杀的意思，那当年是因为我跟我同事喝醉的时候讲了很多很糗的事情给主管听，然后我们回家之后我就说真的好想去自杀，然后我就打成紫砂传给我的同事。紫砂呢其实它就是某一种跟茶壶有关的 I don't know 一个材质还是什么东西啊，搞不清楚，反正很多紫砂茶壶啦，所以我自动选字就变成紫砂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可爱的字，所以我后来那一阵子都一直用紫砂去形容所有我想自杀拿来不是真的去自杀就是很丢脸很糗的事情，我都会这样子使用，就说好想紫砂啊，去紫砂吧什么之类的，我就很常当造句。然后结果这几年紫砂在中国的一些 app 也非常多人留言都会写紫砂、因为他们可能也不能写自杀这么敏感的词，所以他们都也会写好想紫砂什么的，反正现在就是很多人也会这样用，因为当时我太常用这个词，所以我那时候就叫自己紫砂欧娜，然后我的听众们都叫自己紫砂战队，然后像我有时候去一些声波 app， 然后大家办账号去收听我节目都会在前面冠名紫砂，就会有很多老粉的前面全部都紫砂什么紫砂什么，大家全部都叫紫砂战队。那为什么现在 podcast 名称叫紫砂呢？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名字陪我很久啊，我的 podcast 叫欧娜，大家好，欢迎收听欧娜，我主持人欧娜，这样他说好怪哦，所以就觉得还是要把紫砂加进去，所以这样就回答一下新听众的疑问。然后下一题呢是问说请问收听次数最高是哪一集，我回去看了后台，收听次数最高呢是晚安直播第60集单身级地狱，它的重复收听次是66万，重复收听就是你听一次算一次啦，就是可能搞不好才20个人听，然后一个人听3万次，就一遍66万。但这一集真的很受欢迎，我也是吓了一跳。那下一题呢是问说未来会请嘉宾上紫砂吗？其实我一直只要是有合适的主题也是会请嘉宾，但是大部分就是家人、妹妹、爸爸妈妈、男友，他也就这样。那为什么这么的局限，主要是因为啊，这个真的是也要怪自己，因为我的录音空间就是在我的工作室，就是在台中的一个角落，然后我平常的录音啊都是前一个礼拜才录，就是像我现在是礼拜四，我就是否下礼拜二的节目，我就基本上没有存档，所以我真的很难突然请一个人来陪我录音，因为他们就是会很赶，就是要很赶着来，因为我就是常常说啊今天有空，因为最近太阳在台北跑的通告了，没有空在台北录音，所以我就是回到台中，我才这两天，你看我礼拜六要去高雄签书会，所以我就四五两天我就要把握这两天时间在台中工作，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晚安直播以及录紫砂，就是这我最重要的在台中的工作。嘉宾的部分就是有机会再请，但是大部分可能还是我一个人自言自语比较多啦，不好意思。然后下一题呢是说会不会怕因为没有待在公司上班脱离职场有一天没有话题和听众聊。这个呢我早就已经发生过了，因为我已经离职两年，然后我在离职后那半年我就已经深刻的感受到说哦，少了公司真的少了蛮多话题的，所以那一段时期我已经经历过，所以现在不会害怕，因为我就发现说我虽然没有公司，但是我还有很多其他有的没的事情可以录嘛。我如果今天还在公司上班，我应该就不可能出书，然后就不可能录上一集那个声泪俱下的签书会心得，所以就是人生啊，你错过一些东西或许还会经历一些别的啊，都有机会成为你的 podcast 主题的，没问题哟。下一题呢是问说请问会不会突然喊停播，录音会有倦怠感吗？ 录音有倦怠感也是已经发生过，然后现在是比较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我已经越来越习惯每个周就是要更新，每周就是要直播，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度过了那个倦怠感。然后会不会突然停播，我现在也想不到什么事情会让我突然喊停播，就是目前是真的还好。这个工作我也是很喜欢，我还是很喜欢讲话，很喜欢记录下来，所以我不会突然喊停播，请你放心。那百分百现在停播是因为少中眼睛视网膜剥离，再跟大家讲一次，但是他回诊状况有变好，所以可能再休息个半个月左右，或许我们就会回归了。好，下一题呢是说，曾经想放弃经营 podcast 吗？靠什么支撑你持续更新的？有的，我之前最想放弃的时候，就是那一阵子很常看到负评的时候，就是不管我在哪个节目，我都一直看到负评，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好想放弃。那我放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要让他们有平台骂我，就是他们今天在那里就是可以匿名，然后大肆的想骂多难听就骂多难听，他们好自由。但是如果今天我没有节目，然后我就可以认真的正式把我两个节目从 Apple Podcast 下架，然后就没有那个评论区，我想说这样我就再也看不到。所以那时候我是有一阵子的，我一年多前快两年前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想放弃，但是后来也是度过那个很否定自己的事情，然后现在也对于负评就是看得很开了，所以我就是持续的继续做我的 podcast， 反正喜欢的人也都很支持着我，我觉得让我可以继续支撑下去持续更新，就是因为有很多听众的期待。我以前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听，但是随着办了一些活动跟一些网友见面，然后他们就太多人跟我说他有多爱听我的 podcast， 然后我这几次活动收到非常多卡片，然后他们卡片都写得很感人，就说他们是听了多少年啊，从高一变大一啊，变成出社会啊，然后失恋也听啊，什么也听啊，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我的自言自语有这么多人在听，那我一定会持续的录下去。好的，那下一题呢是问说，为什么现在都不骂听众了，我好想被骂。这个呢我昨天也是想了好久，然后也是问男朋友说你觉得为什么，但他分析的意思呢我觉得挺有道理，他说我其实还有在骂，他说有吗，他说就是在王老师直播或者是一些不会存成 podcast 的直播，像是王老师直播就是那个接一些工商直播的时候，我有时候还是会摆出那个爱骂人的样子，然后像是晚安直播录完音的时候，收工后我也变得有时候也会骂人。但是为什么那时候会有骂人这件事呢，是因为有很多网友在跟我互动，这个互动是我们 right now 我们彼此可以感受到的，你讲什么白目的话我骂回去，这是感受到，然后这很像一个互动的效果啊，然后大家也很喜欢看。那为什么现在晚安直播不骂呢，是因为晚安直播它是会存成一个音档的，然后会有很多没有看到直播的人他们用听的，那如果今天也没看到网友留什么言，然后就听到我一个人在那边骂骂骂，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觉得莫名其妙吧，所以这方面就尽量不会让它发生。如果你想要被我骂或者是怎样的话，你可以就是来看一些我不会存成 podcast 的直播，就会比较有互动。 OK， 最后一题呢他是问说，请问要怎么成为紫砂战队。这位网友你已经是咯，就是我对我来说所有的听众都是紫砂战队，你可以不要，你如果特别不想当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你不当，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呢，我觉得你已经是紫砂战队了，欢迎加入。OK， 那以上就是这次收到的 QA， 其实它有一些题目，但是不好意思，有些是比较答不出来，就那种太深奥的我真的是做不到。那如果你真的还有什么烦恼想要我解惑的话，都可以直接私讯我，我有看到就会回复你哦。然后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陪紫砂欧娜这个 podcast 走过3周年，我直到现在还是觉得它算是一个很小众的节目，我常常想说啊，路人经过这个 podcast 他会停下来听吗，我想说这个人怎么就一个人一直在自己讲话呢，他讲的话我听不懂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它算是一个蛮小众的节目，但是还是能得到大家喜爱，然后让我每个礼拜可以出现在排行榜上，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 那这三年的时间，除了要谢谢所有的听众，也要谢谢所有来上过我节目的朋友们，虽然是非常少，不过还是谢谢你们。另外也要谢谢我剪接师严监生，从第一集剪到现在已经100多集，辛苦你了。
不客气。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有回答说自己已经度过了倦怠期，然后也说自己最近不会突然喊停播，那就希望我能说到做到，继续的把我的生活好好的记录下来，带给大家欢笑，带给大家感动咯。那我们就下周见，拜拜。那我们就下周见，或者是那我们就下周见吧。好怪哦，而且是好几个月都没有完全消掉，然后那是怎么被口水呛到。时间真的是很有用的，时间真的是很有用的疗愈吗？时间真的非常，我不知道讲什么，怎么办？